在前面我们说到马可福音第六章，讲到有三种人对于耶稣的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是不信不接受的。第一部分呢是讲耶稣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人拒绝了耶稣，厌弃耶稣，因耶稣跌倒，他们不相信他所说的话。第二部分呢，记载了这个西律王耶稣的敌人啊，还有这些西律王周围的那些领袖们对于耶稣呢不相信。在之前呢，这两个论说中间呢，耶稣差遣了十二个门徒去传讲神国的福音，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当地的宗教领袖已经反对他了，现在呢西律王也反对他，就是政治领袖也反对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呢他就开始啊要退隐了，暗暗的往旷野的地方去。那么耶稣借着叫他的门徒呢跟随着他，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三段看到耶稣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许多的人，其中男人就有5000个的这个神迹。之后呢，耶稣就打发门徒到海上去，到对岸去。那么在他们在海上的时候呢，经过了马可福音所记载的第二个海上的风浪。那么这一次呢，门徒仍然是对基督没有信心。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0节到第56节。30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这里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人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第35节，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39节，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第41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第43节，门徒就把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上面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49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50节，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52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53节，既渡过去来到隔离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当他差遣使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之后呢，使徒呢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那么他呢，耶稣就跟他们说，要叫他们去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这里的来往的人太多呢，他们呢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了。所以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也要找时候来休息一下。连神的儿子，神的仆人耶稣，在服侍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都需要休息一下，而且呢能够跟他的朋友有一些团契，并且呢从父神那里呢支取更新的能力，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有休息。如果我们一直服侍而不注重休息与团契的生活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因为力量用尽了就会崩溃，或者是跌倒了。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休息与天父呢有一个独处的时间，使我们的灵性能够更新过来。另外一个耶稣要门徒跟他退隐到旷野的原因是群众跟随着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已经开始要与他作对了。那么加上这个政治领袖希律王把使徒约翰给杀了，那么这表示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政治的领袖也要来反对耶稣了。所以这么多群众跟随着他们呢，那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我们来看这个同样的事件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第六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但是这些群众呢，众人呢，却不让他有这种独处的机会，他们跟着他呢，跟着他去，有许多人呢，就 从各城步行一同的跑到那里，比他先到了那个旷野的地方。32节33节，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去，比他们先赶到了。虽然如此呢，这么多人来，耶稣没有休息的时间，但是呢，耶稣还是怜悯他们。我们在34节看到，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35节，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在前面我们知道耶稣因为怜悯众人像羊群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呢，他就差派12个使徒2个2个的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9章36节到38节。那么到这里呢，群众来到耶稣这里来了，同样的，耶稣也是怜悯他们，看他们如同羊群没有牧人一般，于是跟他们讲了，教训他们了许多的道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35节说天晚了，那么门徒呢就希望叫他们自己把他们回送，让他们回去，或者到附近的乡村去找吃的。这个门徒的这个时候的心态啊，还是不太了解神的心的。他们对人的人生人事啊，还不是从上帝的角度，上帝耶稣的眼光来看。对他们来说，这么多的群众造成了问题，但是对基督呢，他们却像是羊没有羊群一般。对门徒来讲呢，他们建议了2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将这些人送走，让他们自己去找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筹集足够的钱来买食物，让这些人能够吃饱。那么这么多人在这个情况之下，在门徒的眼光来看呢，这些人呢真是没有办法，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了，天已经晚了。但是耶稣看来呢，这个情况呢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让他能够相信父神，荣耀父神的一个机会。如果以人的智慧来看这件事情，这个呢就是当时耶稣的门徒他们的态度。那他们认为呢，这么多的人在这里没得吃了，天色已晚，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他们却看不到其中呢有很多的机会。当时他们有20两的银子，那么这20两呢，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这个样。但是我们第一步呢，问题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步不是要看我们有多少的资源能够应付这些问题。我们要第一步要做的是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而且呢相信他能够满足一切的需要。他们当时有5个饼2条鱼，那么耶稣呢就吩咐众人一帮一帮的坐下，坐在草地上，然后100一排的，有51排的。然后呢，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并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呢是在耶稣的手上发生的， 不是在门徒的手上发生的。那么我们所有的一切资源，我们只要给了耶稣，经过他的祝福呢，他就会使他变多，能够帮助许多的人。所以我们来讲呢，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给耶稣，让他来祝福，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功课。此外呢，这个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么多人啊，其中男人只有5000，那这个不是门徒做出来的，是耶稣把这五饼二鱼祝福之后呢，使他变成这么多的饼和鱼。那门徒所做的呢，他们只是分配着耶稣经过祝福的这些饼和鱼。门徒呢，自己不是制造这些鱼和饼的人。在约翰福音第6章32节到第35节，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喂饱这么多人的这个神迹之后呢，他说他自己是生命的粮。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32节到3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粮赐给你们。约翰福音第6章第33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并不是为了只是喂饱这些人才行这个神迹，虽然这个喂饱他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希望这个神迹呢能够启示他自己，他希望神迹呢是一个行动之中的一个讲道。但是呢，当时的跟随他的这些群众呢，大部分呢，他们只是对这个神迹觉得惊奇他们也很感激耶稣喂饱了他们肉体上的需要，但是呢，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得到耶稣更想给他们的属灵的祝福，也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没有信耶稣。他们跟随着耶稣是因为他们看到神迹，他们身体得到医治，鬼被赶出去，或者是他们肚子吃得饱足，可是呢，他们并没有信耶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2章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他们只要这个神赐给他们的各项礼物，但是他们却不接受神自己。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上，我们看到虽然所有的人都享受了神赐给他们的肉体上的祝福，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没有接受神更想赐给他们的属灵这一方面的丰富的祝福。好的，继续的念马可福音第6章45节到56节呢，记载另外一个海上的风浪这件事情。在这个事件之中呢，又发生了许多的神迹。第一个就是耶稣在这个水面上行走，第二个呢是彼得也在水面上行走马可并没有记载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事，但是马太有记载。然后呢是耶稣平静的风浪，然后呢是这个船呢立刻就到达了对岸。当耶稣到船上之后，这个船立刻的到达了对岸，这是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所以这一天晚上呢， 对这个十二个使徒来讲啊，真是一个充满了惊奇神迹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念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到五十四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第四十六节，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第五十三节，既渡过去，来到隔离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五十四节，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耶稣在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就是这么多人男人就五千个的神迹之后，为什么要离开那边呢？因为呢，这个群众呢他们对耶稣的了解是不够的，他们想要永立他做王。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已经提过，现在我们再来把这段经文念一遍。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第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第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这个时候，群众他们是想要永立耶稣做王，那么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对于天国的了解是怎么样呢？我们在前面看到耶稣跟门徒讲了这个天国的比喻但是呢，门徒这个时候呢，这十二个使徒啊，并没有完全的理解这个天国的比喻是什么意思。他们心中呢所想的这个神的国呢，仍旧是一个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呢，十二个使徒对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够，他们的心里呢还是愚顽。这是耶稣要离开这个那个地方的第二个原因我们来看六章五十二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所以门徒在这个时候呢心里还是愚顽，对耶稣认识还是不够。所以这一次呢，耶稣又试验他们的信心，是在海面上试验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信靠耶稣的心是一定要经过试验的。这一次门徒经过这个试验呢，信心的试验，就预备了他们将来耶稣死后升天之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呢能够继续的下去。这是一个准备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看到门徒在这一次的试验中呢，他们是失败了。我们在看到前面的几节经文，几章一两章的经文呢，这个门徒呢，他们刚刚被耶稣差出去，他们完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宣教的工作。然后呢，他们在宣教的时候呢，他们医病赶鬼，宣传神的福音。然后呢，他们也经历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在那里呢 是与耶稣同工啊，做分配饼和鱼的工作。更早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跟随他们的人之多啊，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他们的属灵的经验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峰啊，经历到许多成功的服事、顺手的事情。但是呢，属灵的祝福呢，常常是需要用这个重担和征战来平衡的。如果门徒他们所得到的只是这种顺利的顺手的服事，而没有经历到重担或者是属灵的征战，那他们只是一个需要保护中、襁褓中的一个属灵的婴孩，他们不会变成神的成熟的儿女的。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的海上的风暴之前呢，耶稣和他的门徒呢在一起，耶稣呢做了一整天的讲道啊，非常兴奋啊，一并赶鬼啊，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4:35-41。那么这一次呢，马可福音所记载的第二个海上风暴呢，也是在一个非常神迹的这个事工之后啊，用五饼二鱼喂饱了男人就至少5000个人的这个神迹的事情之后发生的。我们在使徒行传4的一开头啊，也看到这个当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有5000个人信主。但是呢，这个风暴在在使徒行传4就开始了，这个教会呢就受到了极大的逼迫，门徒都四散到各处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呢，门徒训练的工作常常是有一段非常成功的事工，然后之后呢有一个风暴来训练他们，有一些重担和征战来训练他们，使他们成为神的成熟的儿女。而每一次呢新的这个试炼呢门徒需要更多的信靠和勇气。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这个第一次风暴的海上暴风的这个经验中呢，耶稣呢是与门徒同在的，他是在这个船上。那么第二次的马可福音记载的第二次的海上风暴呢，耶稣没有与门徒在船上，他是在山上，还在为他们祷告。那么在这一次呢，耶稣教导他们要靠着信心而活，而不是靠着眼见呢。这个情况呢就跟我们如今呢所处的情况有点类似。如今呢耶稣在天上做神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得了荣耀在天上呢为他的门徒祈祷代祷。那么门徒在世上呢我们常常会经历到这个世间的一些风暴但是呢他都会为我们祷告，他也会带我们历史的到对岸去的。同样的事件在约翰福音6:18-21有这样的记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6:18-21。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20，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约翰福音6:21，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所以 这个门徒呢当时是非常的害怕惊骇，你要晓得在这个门徒里面是有很多是很有经验的渔夫的啦。他们摇船摇了十里多，可以说他们的精力已经差不多完全的消耗掉了。他们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自己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耶稣才来帮助他们。经文上记载耶稣好像是经过这个船，为什么耶稣要经过他们呢？因为耶稣要他的门徒要认识他，要相信他，而且要接待他到船上。但是呢门徒呢并没有认出他来，他们反而是大叫，以为耶稣是一个鬼怪呢。耶稣就连忙的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49节到50节，我们来看经文。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第50节，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在这个时候呢，根据马太福音14章的记载呢，彼得他就跟耶稣说他要到耶稣那里，所以彼得也到了海上了。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14章28节到32节。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29节，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30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31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迷惑呢？32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彼得他在海面上走，那么他对耶稣呢事实上是有信心的，只是他对耶稣的信心太小，他看了周围的环境的之后看到这个风浪这么大，他的信心就摇动了。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太责备彼得啊，彼得实在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一个人，他对耶稣真的是有爱心，有从心理上的想跟他亲近，想认识他，所以他才会这样要求。那么在这个大风大浪之后的时候，彼得他的信心摇动可是至少彼得他离开了他的船他至少有在海面上走过，他有这个信心了。我们也不能太责备他，有的时候我们连离开自己的船在海面上走的这个信心都没有了。那么这一次的试验呢耶稣对他们的信心的试验，他们是失败了。我们来看51节到52节。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门徒没有从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之中呢学到这个属灵的功课，他们当学的功课他们没有这种属灵的内思力，或是一个接受属灵教训的心。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应该给他们是一个永远记得的一个经验，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从这个经验之中有属灵的透视力去了解这个里面的属灵的教训和接受这个里面的属灵的教训。耶稣呢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属灵的粮，是神的话语，是他们所唯一需要的。那么他们如果学到这个功课的话呢，他们就不会害怕。 此外呢，就算是从外观上来看，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么多人，还有十二男剩下的鱼和饼，那么在这种大风之浪之下，但是耶稣还是能够拯救他们的，可是他们就没有学到这个功课，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够，也对耶稣的信心也不够。这个事情呢，这个事件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功课，所以神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功课要我们学习，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到呢，我们也会像门徒一样心里愚顽呢，心还是变得刚硬，会对耶稣的保护，对耶稣的供给会有怀疑。所以我们应该求神怜悯我们能够学习到神要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功课。那么对门徒这个经验来讲，他们对耶稣的保护和供给呢，都还没有学到其中的功课。因为神呢，他是我们的牧者，任何情况之下他都是在掌管全局的当中。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要相信他。在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六节就记载了这个耶稣和门徒他们的船到了对岸，到了格尼撒勒的地方呢，那一带的人呢，他们认识耶稣，而且相信耶稣，所以耶稣呢就在那边行了许多神迹，治好了许多人的病。我们来念经文，六章五十三节，基督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第56节，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在格里纳萨这个地方的人呢，不同于相对于耶稣自己家乡这个拿撒勒人，他们是不一样的。这一地方的人呢，大多数相信耶稣，所以相信耶稣的人呢，神会给他们报答的。所以许多人呢就蒙到了医治。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教导我们，我们要相信耶稣，他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他从来不会失败。好的，我们继续的讲论马可福音下面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八章二十六节记载了这个耶稣的一些讲道。这一位神大能的仆人马可所要强调描述的就是神的大能的仆人耶稣大部分都是用行动来做他的主要的马可主要的描述。但是在马可福音七章一节到八章二十六节呢，他也记载了耶稣的一些讲道。在我们没有讲马可福音七章一节到八章二十六节呢，我稍微的把马可福音这个一个大略的结构呢再讲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到二章二十二节呢，它是记载耶稣早期在加利利这一带的一些服事，这个时间呢大概有四个月。那么从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六章五十六节，就是我们刚才最后念到的，这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这一段的中期的服事，时间大概有十个月之久。那么从七章一节到九章五十节呢，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最后的服事的时候。那么我们在马可福音的介绍的当中呢，我们说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节是马可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预节，打开马可福音了解的最重要的一个节。那么 这是马可福音是当记载耶稣他在加利利的服事达到了最高潮，可是马可福音他也记载了在耶稣服事的同时呢，他的反对的这个力量呢也开始相对的在增加。耶稣在服事得到许多人的跟从，但是同时呢许多人都认同都惊奇他的服事，虽然真正相信他的人并不多，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同样的反对他的人呢也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他了。在七章第一节到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这一带呢这个晚期的末期的一些服事。在七章一节到三十节呢，耶稣到了开罗西顿，这是在加利利的西北方。在七章三十一节到八章九节呢，耶稣到了迪加伯里斯，这是在加利利的东南方。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节到九章二十节呢，记载呢耶稣从这个大马努他境内到了这个撒加利亚菲利比，那么这一带呢是在加利利的东北方。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节到五十节呢记载了耶稣又回到加百农的地方。马可福音所记载耶稣早期的在加利利的服事呢是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开始到第二章二十二节，第一章第十六节这样记载，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然后呢在第二章的第一节是这样记载，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屋子里。所以耶稣在加利利的早期的服事，根据马可的记载的话呢，耶稣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和加百农一带。那么从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马可福音六章五十六节呢，是马可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的中期的服事。那么在马可的记载呢，耶稣在加利利的中期的服事第一个阶段是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三章六节，在这里呢记载耶稣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又回到加利利。那么从第二个阶段是在三章七节到十九节，是记载耶稣靠近加利利海这边在服事。然后呢从三章十九节到三十节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这一带巡回的这种服事。从四章一节到五章四十三节呢又记载了耶稣的这个在海边加利利海边的这种服事。那么从六章一节到三十二节呢又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各地各乡各城的服事。然后又记载呢是在第六最后一段呢是在六章三十三节到五十六节记载了耶稣在海上还有到对岸的服事。这是耶稣在耶路撒冷中期的服事。从七章一节开始到之后呢就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的末期的服事。那么最后的服事呢是在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所记载的。如果有一个地图呢就更好看到耶稣在这段时间所行过的路程呢，可以看一看。我们刚才在前面讲说马可福音七章一节到八章二十六节呢讲说耶稣这个神的大能的仆人呢他也是一个教师， 在这段经文中呢，记载了耶稣的许多啊讲论。那么这是因为呢，那个时候抵挡耶稣的人呢，就已经开始啊，有所动作了。他们对耶稣有公开的攻击。我们在七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有法律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到耶稣那里聚集来攻击他。我们来看经文，七章第一节，有法律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熟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第三节，原来法律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第四节，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第五节，法律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熟手吃饭呢？第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第七节，他们将人的遗传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第十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各额版，各额版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第十三节，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第十四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古卷呢，在这里有有耳可听的就当听。第十七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第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斗、骄傲、狂妄。第二十三节，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我们在前面看到耶稣已经在安息日违反了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他的安息日治病他的门徒在安息日也捏那个麦田中的这田中的麦穗来吃，这是他们违反了犹太人的传统，并不是真正的违反了摩西的律法。那么现在他的门徒呢，在吃饭前又不洗手，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些法律赛人和几个文士这边记载 要觉得非常的冒犯他们呢？第一个呢，耶稣这样做呢是针对啊顶撞啊侵犯了他们的权柄。那因为这种传统对犹太人来讲是几历世历代所传下来的这个规矩啊，他们觉得他们应该遵守。那么所谓的传统呢，犹太人说呢，传统呢是律法的围起来的篱笆，英文是 the fence of the law。 他们说这个 tradition is the fence of the law， F-E-N-C 是律法的围墙。所以这个律法呢，并不是对他们犹太人当时来讲，律法并不是保护传统，而是传统呢保护着摩西的律法。但是这是其中之一，但是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也更深层的意思呢在里面。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圣民，是神所拣选的圣民，他们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民族。那么其他的民族呢都是不洁净的。那么一个犹太人如果他到市集里面去买食物，他可能会被这些外邦人啊，或者是被一个撒玛利亚人所玷污了，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是圣洁的。那么他们跟外邦人接触的时候呢，这些食物呢外邦人也碰过，或者撒玛利亚人碰过啊，他们这个手也碰到，所以他们就被玷污了。所以他们回来要洗手，到世界上到了市集里面回来要洗浴啊。那么原来这个传统呢啊，经过历世历代的这样遵守下来，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空洞的一个礼仪了。他们每次洗手呢成为他们一个空洞的礼仪。那么而且呢这种情况呢造成他们一种非常骄傲的一种心态，而且呢他们也造成他们这个宗教上呢跟其他人呢都隔绝了。掌管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礼仪、宗教事务，就是靠这些传统啊。
那么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所提到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呢，成了这些传统的保护者了。那么耶稣的门徒呢，不遵守这些洗手以及这些洗濯的礼仪呢，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觉得啊，非常的不应该啊，他们觉得被严重的冒犯了。好的，马可福音就暂时的讲在这边，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的传讲马可福音第七章。谢谢您的收听。